刚刚过了圣诞节，我们进入新年。主耶稣降生以后，的故事当然不是停止在圣诞节，所以新年仍然讲主耶稣降生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照着圣经看，耶稣降生了以后，那么牧羊人来寻找敬拜耶稣，在马槽里以后不知道经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还是多少时间，我们看见东方博士也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东方博士来朝见圣婴耶稣的这一段的记录。我们分享这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请听我读，我从和合本的圣经读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此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心事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么我们常常被一些哲学的圣诞短句误导，因为常常在这个短句里面演的是牧羊人跟这一个博士一起来到，看哲学演戏，他们先牧羊人，以后就博士，那么一起到马房里来朝见耶稣。不要忘记，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了啊。第十一节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所以博士应该不是圣诞节当晚赶到的，博士不知道是停至一个礼拜后两个礼拜后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后，我们不太清楚。总之我们今天比圣诞节慢一个礼拜来讲这一段呢，在时间上是更合适更合适。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东方博士。这个博士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 PhD， 绝对不是。事实上他是圣经说到 wise man， 智者，东方的智者。到底他是东方在哪里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地的东方就是阿拉伯了，再过来就是波斯，再过来就是印度了。 再过来就是中国了。到底这些东方博士啊，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完全没有说到，所以有人说是指着是波斯，但是也有很大胆的假设说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中国人总是很喜欢在自己的脸上来贴金啊，好的事情都要跟中国人拉上一点关系。好，那么不过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他们研究在汉朝，就在耶稣出生的那段日子里面，中国有一个姓李的，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我看过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人，忽然间在中国，就是说他不在中国有几年之久啊，有几年之久，啊，当然，这个是往后让有更有兴趣的人去研究到底这些东方博士是谁。今天我们就知道他是从很远的东方来的，一般的说法都是从波斯。那么他是一个会看这个星象的人，就是说啊，他可能对天文学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知识。好，那么我想波斯人有这样的知识，其实许多的国家的人都对星啊有一些的这一个研究。好，那么现在来到一个问题，他看见，他在这里说他看见他的星，博士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第一，他从哪里知道有一位犹太人之王要出生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里就来到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突破的一个关，因为圣经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些的这一个超自然的，就是好像说看见星啊在梦中。刚刚我们听这个姐妹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说神在梦中来到拉班啊，神在梦中来向或者来到拉班的家，或者向拉班说，像这样的一句话啊。那么还有接下来说，昨天晚上神对我说，像这一类的记录。今天有人当然没有问题啊，有人没有问题，可是很多人就心存疑问，到底这是真的吗？因为这是超自然的现象，所以就来到了圣经可信不可信的这样的一个争辩。那我已经讲很多次，而且常常我每一次提到这些的时候，我都提醒弟兄姐妹，我说当你接受圣经，你接受它是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所以我们的信念，我想归正中的信念或者改革中的信念，是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它绝对没有错误，它是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所以既然圣经没有错误，这里圣经说他看见星，就是看见星，星引导他，一路引导他从老远的东方一直到耶路撒冷，以致引导到他的这个伯利恒，这个主耶稣已经住进去的那个家，那个房子里面。圣经既然是记录，虽然这是从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理性或者说我们的头脑，那么这是很难接受的，但圣经既是这么说，那么它就是真实的。还有很多次，特别是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很多次牵涉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当约瑟正在狐疑为什么玛利亚怀孕，天使就在梦中呢向约瑟说话了，向约瑟显现了。那这到底是真是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圣经啊是无误的，我们就肯定它是真实的。那么在神学上啊，这我讲很多次啊，今天再讲，在神学上呢，我们这个是叫做神特别的启示。 在神特别的启示，那你当你我这么说的话，我如果不再解释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就会今天他就要等了，所以他只要等梦，他今天要等梦，等做梦，他要等看见有天使向他显现没有。有的人就这样啊，既然他能够在梦中向拉班说话，向拉班显现，既然他梦中能够向约瑟显现，既然他梦中能够向博士指示啊，向博士指示，以致博士呢从另外一条路啊回去，而不再回耶路撒冷。那么既然他能够这样，今天他为什么不能够在梦中来向我显现呢？所以有些人呢，今天教会当中有些人就很注意怎么样，很注意梦了，所以常常盼望他能够做梦，而且他把这个梦呢，怎么都把这个梦呢当作真的，信以为真，梦境都信以为真，而且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会在怎么样，他会在聚会的时候啊，见证的时候呢站起来分享，或者小组的时候分享神昨天给他梦见什么，然后他再来解梦啊，他来解梦。那么今天教会，我们说，我先说今天教会败坏到这个地步，而不但是普通的信徒，连有些传道人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这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凡圣经所说的，无论是梦，无论看见他们在是天使，他们是有听见声音，看见星，看见这些异象，在圣经当中都是什么，都是真的，而且是神的启示。为什么？因为当时启示还没有完成，或者当时还没有启示，有启示渐渐的，神兴起了摩西，神兴起了旧约的先知，最后神兴起了新约的使徒，神把当讲的话赐给他们。那所以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神使他的儿女怎么样，说预言，做异梦，看异象。这个预言、异梦、异象，其实就是特殊的启示。所以圣灵来的第一个工作，圣灵来的工作当中，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的灵要浇灌凡有生气的。这个浇灌凡有生气的，就是每一个人，当每一个人，包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就一个圣灵普遍的恩典达到每一个人，圣灵普遍的恩典达到每一个人，听清楚这句话，普遍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灵普遍的恩典，今天我们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怎么样，就没有作用了。因为有圣灵普遍的恩典，所以我们祷告圣灵普遍的恩典做工，做工在不信主的人。我们说，主啊，你感动他让他信主，那么圣灵普遍的恩典先临到他们，也临到每一个人，以后神的普遍恩典就临到他所拣选的人。好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呢，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说我的儿女要说预言，我的这一个还有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么这个做异梦、见异象、说预言，这完全指着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灵来了要帮助特殊启示的完成。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特殊启示。如果我们对这个特殊启示这个名词啊存有一些的疑难，好，你就把特殊启示跟圣经呢画一个等号啊。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所以圣经要完成，特殊启示要完成。那么特殊启示什么时候完成呢？我们说特殊启示当最早，特殊启示当神最早 把特殊启示告诉了或者启示了摩西哦，所以我常举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哪里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当然从普通启示，普通启示是什么？当我们看见天上的星，看见月亮，看见太阳，他们那么有秩序的啊，从来没有这个缺席啊，该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出现了，谁在引导？所以到如果任何人就在思想的时候都会说一定有一个，一定有一个，或者我们说冥冥中有一位神，或者冥冥中有一位有一位什么的，不管他是神还是什么，冥冥中一定有一位在引导这些。那么这个就是普通启示来到了，也就是诗篇十九篇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都在讲神的荣耀，穹苍，穹苍就是天跟地，天跟地都在述说他的作，他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就是指着神手的作为，所以天地也好，穹苍也好，诸天也好，都让人看见啊，这宇宙有一位，这宇宙有神，宇宙有神，所以每一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神的观念，只是有一些呢多神，有一些少神啊，有一些就一个神，多多少少都有这观念。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了，哎，为什么摩西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啊？现在就问题来了，你怎么会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当然你如果不研究圣经，你如果一路来只是听，只是来聚会，你知道有位神叫耶和华，可是你深究为什么你知道了，那么更可笑的就是，哇，神也是这样跟我们有个姓耶明和华，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到底怎么来的。原来这个耶和华，其实耶和华就从最早的神呼召了摩西以后，我们看见当日摩西特殊启示临到摩西，他看见一棵树荆棘，这棵荆棘怎么样，在发火，在烧了，焚而不毁，烧而没有烧坏，忽然间声音就出现了啊，这里是圣地，你不要靠近，这里是圣地。然后神怎么样，神就向他啊，向他显现，在声音中啊，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当然他没有看到神啊，只是听到声音，神就呼召他说，你去埃及，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神摩西就问他一句话说，如果以色列百姓问是谁叫我来谁差我来带领他们出去，我要怎么回答，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中文的圣经是自有拥有的，英文圣经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说我就是我，我是就是我是。那么他用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现在式啊，所以是他没有过去啊，他关于说他过去跟未来他都没有用，他用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就是我永远翻译成出来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我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也拥有，永远有，我是没有开始的，我是没有结束的。这个观念我们在这里有一些少年人啊，少年人对这个观念很不容易明白。昨天晚上才有一个青年人问我，少年人问我十几岁，他说神是怎么样来的啊，是怎么样来的。我说神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自然有，永远有。小脑袋呢就有点乱了，有点不能够理解了。我就告诉他说，在圣经里面你来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先信，你要先信，信了你会知道。我常常提醒他们，我信故我知啊，不要说我要了解了才信，我信，我先信，所以我才知道。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就从此就知道上帝的名字叫做什么，亚伯。亚伯了，其实原来是用 四个没有母婴的啊，没有用英文来说是四个没有母婴的啊的这个 YHWH 是吗 ？YHW 亚伟啊 ，YHWH 没有母婴的一个四个字母亚伟，这个读成亚伟。那么亚伟呢，就是指作这位啊耶和华这位神，所以从亚伟才演变成耶，就是亚伟的翻译就是耶和华，所以哎。我们就开始知道，哎，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神是耶和华。可是耶和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其上名字就是没有自有永有，不必有人创造，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虽然耶和华三个字在中文是三个字，在原文是亚位，可是它代表着一个什么？这位神是自有永有，无开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伟大的位位神，但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哲学没有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还没有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接受的耶和华就好像华人的名字啊，你叫某某某，我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这样神就叫某某某，神就叫做耶和华。那么其实这个耶和华的字是很丰，他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好，神也不单单叫做耶和华，神还有叫做万军的耶和华啊。在中文是接近，在原文是叫做 El Shaddai 还是 El Shaddai， 他有这个有很丰富的，他也叫做 Adonai。 Adonai 是什么？ Adonai 就是主。所以神的名字很多，怎么会知道？就是神启示。怎么启示？在就神的启示，就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听到微小的声音啊，神启示我，不是你的脑袋有问题，因为你昨晚没有睡觉，今天声音出现在耳中啊。今天为什么他圣经人物听的，先知听的是神的声音，我们听的是脑袋胡说八道？因为为什么？一个原则，为什么？启示已经完成了，好，今天不再有特殊的启示了。我再说一次，大家记得啊，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不再有特殊启示了。所以我每次常常讲，有些人要等到天使来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啊，他才信耶稣。以后他怎么说？他就做见证。因为我信耶稣是有一次我梦见天使来说你要相信耶稣，托在信了。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请不要高兴，这是败坏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他还有特殊启示。如果他有特殊的启示的话，怎么样？这个启示就不完，圣经就不完成，不完全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相信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才都必得救。所以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信耶稣，不是昨晚天使来。要是昨晚忽然间不是天使来，是观音来说你不可以信耶稣，那你怎么办？你就永远不必信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梦见天使，梦见观音啊，梦见什么菩萨，都是什么？都是梦。今天来到特殊启示已经完成了，梦没有意义。好，用了这么多还稍微讲一讲特殊启示，但是还没有完成。如果你们要明白特殊启示，叫牧师开一个简明神学班啊，简明神学班我们就会读到启示论啊，启示论、圣经论、启示论啊，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更了解。好，这个东方的这三位智者，其实也没有讲三位，他讲几个博士。为什么我们一直把他搞成三位？为什么他讲几个博士嘛，哪里就说三博士？我们唱上我们唱诗的也是三博士从东方来，因为他有三项礼物是吗？他三项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可能两个人公司一项礼物也不是，或者一个人有两项礼物也，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的 真的是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所以要读圣经。每一次我们看贺卡，都看见什么？哇，那个天使飞在空中，向牧羊人报信呢。你去读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呢？天使是站在地上向牧羊人报信。你去读圣经，而不是飞在空中啊。所以有时候圣一个演剧啊，一个演这个短剧啦，或者一个电影啦，就常常把圣经的原来的真正意思把我们引错了啊。但是这当然，只要我们小心读圣经，那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现在来到了这个心，我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现在来到一个问题了，看见他的心。那么我们就会理想，今天就好像星座所说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跟天上有一颗星都有关系的，所以那一颗星如果掉下来，我们就大概就差不多要死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迷信的思想。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在这个地方呢，你看见他一个超然的启示，这是一个先是一个普通的启示，让他看星。再给这些博士一个，再给博士说，这个星啊，这颗星跟这颗星是一个特别的，跟一个王的出生有关系。他不能够从这个是神特别使用的一个方法。神曾经在圣经曾经在希伯来书说，上帝使风为使者，对不对？所以风也好，火也好。心也好啊，所以这些自然界的这些现象也好，神会用它来怎么样，来告诉，来指示一些人。特别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我们说过，如果今天我们看见心，然后我们最多什么样，那个心给我们的启示，一个普通的启示，告诉我们心，好像大卫说，我看见了你指头所照的月亮，我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看见了你指头所照的月亮，这个红月亮，普通中国的诗人如果看到月亮，就是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就看到月亮就有公平的心，就念出这样一个诗句啊。那么如果怀念呢，那么就从月光，从月亮就怀念家人。可是大卫怎么样？大卫说，我看见了你指头所照的月亮，就算人，就说人算什么。他不但看到月亮，他看到月亮后面那一个创造月亮的什么的神。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从普通的一个现象，一个启示，他进一步的领受到什么？领受到特殊启示。所以神特别的设计，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代，神特别设计让东方的博士看见了这颗星。可是这个星到底是一颗星？普通启示只能让我们知道有神，只有特殊启示才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是亚位，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自有拥有的。普通启示大很多，全人类都知道有神，可是特殊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普通启示让我们知道有神，所以他们看见有神，那神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就看见神在树头，神在水沟头。你看看很多神都是在树头，在水沟头，是不是？神是什么？神像这只动物，神像这个人，神是黑的，是红的，是很白的。可是特殊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什么？神是灵 ，spirit 灵，神是灵，所以灵就没有什么，没有形象了。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个 这个差别啊，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好，所以这颗心他们看见了，把他们一路引到耶路撒冷。单单特殊，单单普通启示，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耶稣。单单普通启示，有些人说我只要我，他叫做普通启示，他天天看见自然界的现象，看见人体的结构，看见人体的结构，他说太奇妙了，有一位神在创造，可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想牛顿的故事告诉我们，牛顿的故事告诉我们啊，从自然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神。牛顿造了一个天体的形象的模型，非常精致，非常的美丽。有一天他的朋友到他的实验室看见，说这是谁造的？牛顿说是没有人造的。怎么可能？你开玩笑。他说是真的没有人造的。朋友有点生气了，他就告诉他说，你不要生气，这么一个简单的模型你说一定有人造，这么一个伟大的天体，这个模型罢了，你说有人造，这个伟大的天体，伟大的自然界，你说它自然有的，合理吗？好，所以从伟大的自然界我们看到，是任何一个有理性头脑的人都会接受，一定有一位神。问题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因此需要特殊的启示。今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不必再等做梦、等看异象了。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怎么样呢？特殊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所以认真的读圣经。我再说一次，认真的读圣经，我们一定对神能够很透彻的了解。所以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说那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没有人可以知道，不过有人就提出圣经了。原来在旧约的时候，几百年前，米迦先知已经预言有一位君王要出现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就把米迦先知的话讲出来。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讲什么呢？我要想说，今天如果单单靠普通启示，普通启示给了谁？给了基督徒。普通启示也给了非基督徒。所以你如果去读别的宗教的书籍啊，你会发现到诶，很奇怪啊，有一些记录跟这个圣经很接近。举个例子说，佛教的其实佛教的一个教义啊、有所谓四谛的啊，四谛的苦谛苦，众生皆苦，然后苦谛，然后一个集，集就是集中的集，集谛，集谛什么？那苦怎么来的呢？苦就是由欲，人有欲望啊。苦简单的说了，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话，而不是佛语了，佛语我们听不懂啊。是众生皆苦，我们听得懂，苦由欲，欲望罪，苦由欲生，我们也同意啊，众生都皆苦。全人类都在受苦，苦是因为罪来的。然后他们有一个怎么样？那要灭谛，灭，就说那要怎么样能够把苦除去呢？众生皆苦，苦由欲生，脱去这个欲望，除去罪咯，用我们的话说，除去罪咯，就得赎咯，得救咯。哎，这三个是不是基督教的真理？我想这个不奇怪，他们也有怎么样，也有普通启示。但是问题在第四个叫做道地，道地者怎么样能够脱欲呢？脱欲就得赎得救了，那怎么脱欲呢？当然他的得救观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得救观有两个看法，小乘的是涅槃啊，小乘涅槃，他们的得救观叫做涅槃 Nirvana 涅槃，小乘的佛教就是泰国那一代的和尚， 小乘佛教是来到一个人生完全晋级，脱离生死啊，完全晋级，没完完全哦，就是这样，就是完全极尽，这个叫做他们的这个德殊观、永生观。可是大乘觉得这样太没有意义了，所以大乘就搞出一个西天极乐世界。西天极乐世界，他们去到西天要什么就有什么啊，很好那个地方。所以佛教其实是有两种看法，不过他们都叫做涅槃。他们说只要能够除去罪，那怎么罪？怎么除去呢？第四叫做道地道，他说行八正道以脱欲，行八正道，八正道就是好像比方说正语啦，就是你讲话要很正直，正语、正思啊、正思念，就是你的思想啊，懂八叫做八正道啊。其实老早几千年前是比佛教更早的，犹太人已经怎么样？已经也领受了启示了，要行出十戒，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你看，那三点很像啊，很像。我们也这么说，可是他只能够达到怎么样？达到行八正道，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做好人，我们要做好事。可是人类经过几十年的，如果几千年的、几万年的，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试验的话，已经证明了人类有五千年的历史，人类的能够记录的历史大概五千年。其实讲五千年还是，应该是真正讲还是三千多、四千多年这样。好了，算到五千年，五千年的有人类有文字有记录的这个历史的经验证明，人没有办法靠行。因此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借助什么？借助他的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这些都是从特殊启示才可以了解到的。所以博士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找不到，还是找不到耶稣，必须怎么样？借助圣经。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今天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思想，靠着我们自己再去发明什么，我们还是找不到耶稣。我们要回到圣经。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等等等。也就是说，从圣经才能够再找到，才能够找到耶稣。感谢赞美上帝。所以我们看见从耶稣，从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找耶稣这一段，我们看到了普通启示，我们看到了特殊启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加强怎么样的信念？第一，如果我们是理性，很理性，我们不要，我们今天怀疑人家做梦，我们今天怀疑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我想你并没有错，你要怀疑。不过当你读到圣经，圣经里头有超自然的事情，拉撒路死了四天复活了啊，再活回来了。不过不要忘记，拉撒路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拉撒路的复活最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死啊。耶稣的复活，我们以后的复活是像耶稣的复活，活了就永远不死，而且怎么样？身体改变啊，身体改变，而且是最后一代的人。最后一代的人就像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怎么样？永远不死啊！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一代的人啊，信主耶稣会永远不死。但是多数的人是怎么样？信我的人死了也必怎么样？也必复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成为啊最后一代的信徒，末代信徒。如果不会的话，那么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样的一个应许是绝对可靠的，绝对可信的啊！所以我们对圣经的信念就是，圣经里头的话是绝对无误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什么？好像我们为，好像我患病了，我这个病啊很重，医生说大概没有什么盼望了啊，可能只剩下几个月。那我信什么？我信说上帝啊， 你祷告，你医治我，我信你会医治我。如果我们这样信的话，当然没有错。不过问题是怎么样？那我得不到医治怎么办呢？三个月后，我后来我的病会越来越沉重，怎么办呢？那么我就开始慌了。这个神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我越祷告啊？从不必吃药到要吃药，从要吃药到要化疗，从要化疗到要这个电疗，哇！到底我不知道是电疗先还是化疗先，医生你纠正我。为什么我要祷告也有那么到底神是听我不听不听我祷告？所以我们不是信这些，我们信什么？我们信圣经启示我们的神，神的能力不变，神的应许不变，神的恩典不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的能力不变，他要医治他一定会医治我们。神的恩典不变，他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还有呢，他的应许不变，他说拯救我们必拯救到底。我们就因为圣经的这些，把神的这些属性哦，把神的这些本性讲出来，我们信靠的就是怎么样，神的这些本性。所以他的能力不变，他的恩典不变，他的应许不变。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是最安全的。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死，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神里面是最安全的。即使我们在肉体没有得到医治的话，我们很有把握，非常有把握。我们主为我们预备快乐的地方，主也会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复活，让我们再复活。所以这一些是从怎么样？从圣经，从我们读圣经、研读圣经怎么样而得到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这个也就是说是信心，它不是一个，不是画蛇添足，不是一个画饼充饥，不是画饼充饥啊，这给我们的一个叫做精神的寄托，绝对不是精神寄托。基督教的信仰跟精神寄托是沾不到边的。当然有时候我们因为相信，十分相信，我们会感觉到平安，但它是真正的一种平安，而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因为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好，所以圣经果然啊，把博士引导到怎么样？引导到这个啊，耶稣所住的房子里面。那时耶稣已经啊，已经这一个进了房子了。博士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有人说，有人研究，这些黄金、乳香、没药代表着耶稣的三重职分。有人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礼物啊，其实是为着耶稣以后的预备啊。比方说黄金啊，让他预备他们最后必须逃离埃及，到逃离这个巴勒斯坦到埃及去啊，这些黄金可以帮助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路费等等。有些人从另外的一些角度来解释圣经，但是无论啊怎么样解释，那不是重要的，重要就是博士来在普通的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引导下，他们来怎么样，来朝见耶稣，来朝见耶稣，把礼物献给他。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从普通的启示，再从一个，我们从一个布道会，再从一个布道会，一个特殊的启示进入了这个教会，再从特殊的启示圣经当中建造了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献给神。我们献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相信当我们献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所献的就超越了这些啊，就超越了这些。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普通启示，再借着特殊启示，我们认识了这位伟大的救主。我们也奉献自己啊，成为啊器皿，让啊神来使用。最后十二，博士因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仍然是啊一个特殊，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启示，梦中。但是我再说一次，为什么神要借着梦呢？很简单， 那时候特殊启示没有，还没有完成，神借着梦、意象、言语，甚至神自己显现，像当年神本身借着圣子耶稣，我再说一次，神本身借着圣子耶稣显现，跟亚伯拉罕同行啊，让亚伯拉罕来接待他。神本身显现来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攻打耶利哥。神以圣子耶稣啊，以耶稣就是圣子，以第二位格来到世界，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成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当年耶稣亚看见，你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敌人，两个都不是，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把你的脚你鞋脱下来，你所站的是圣地，什么意思啊？因为神显现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从这段圣经继续的来巩固我们对普通启示跟特殊启示的了解，因为这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追求啊这个真理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梯。好，我们祷告。慈悲啊我们的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我们盼望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物质上的恩典给我们来够用，我们更盼望丰富，以致我们可以来帮助教会，来帮助传福音的工作。求主照着你最美好的旨意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当中有少年人，有孩子，他们在求学，求主你恩待他们。今天青年人面对许多的试探，求主特别保守，免得撒旦用种种的办法把他们引诱了。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弟兄姐妹需要在真理上长进，我们需要做一个真正明白圣经、信靠圣经、读圣经、研究圣经的信徒。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真的读圣经，求主让我们的信仰不落于败坏。今天许多称为教会的已经不再是教会了，因为他们离开了圣经，他们对圣经有另一套的解释。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真理，让我们追求真理，让我们一生研究圣经，正确解经，正确研读圣经，借助圣经帮助我们成长。在新的一年，求主让我们第一天立志读圣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